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先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去祈祷。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所悦纳。有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将临期预备迎接耶稣降临的日子里面，被主的盼望、平安、喜乐、仁爱所充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近排屋企咧就多咗一啲小盆栽啊，咁啊大家可以喺荧光幕度睇到啦。初时咧只系得一盆嘅啫，但一段时间之后咧就越嚟越多。经过好小心咁样打理之后咧，呢啲嘅小盆栽其实有啲咧系唔能够生还嘅，但系咧有啲咧却喺突然间一个朝头早里边咧生咗一啲好靓嘅花。甚至乎有些花咧，仲係好香嘅添。我哋咧都睇到呢啲花嘅時候咧，都好開心。一見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度諗啊，呢啲真係上帝偉大嘅創造。其實真係有啲嘢咧，無論我哋點樣睇都好啦，只要我哋知道佢係有生命力，一睇到就會好開心噶啦。開心、喜樂呢啲咁嘅感受咧，其實喺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邊咧。往往就是一些小树里面让我们能够体验得到，无论你是什么人都一样会经历到的。在这个将临期的第三周，我们刚刚点起了一支粉红色的蜡烛。这支蜡烛根据本宗所跟随的传统，是代表开心、喜乐，英文就是 joy。 在等候主来临的日子里面，燃点起这支蜡烛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无论生活如何，只要我们仍然在主里面努力，我们都可以因主而得到开心喜乐，我们应当欢欣。传道会祖约翰卫斯理牧师的弟弟查理士卫斯理有一首诗歌叫做《你当欢欣歌》， Rejoice the Lord is King。在周六我们比较少机会唱的，但是在我们五堂的崇拜里面还不时会唱这首讲述基督徒怎样可以因主而喜乐欢欣的诗歌，其实在18世纪一直唱到今日，仍然是广受不同的宗派教会收录在他们的诗歌集里面，而我们所用的普天颂赞就是在第68首。诗歌唱出了很多当我们信徒要欢欣的时候的元素，然后在每一支的副歌的里面，他就根据圣经的教导，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这句圣经的经文就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根据这一句经文，叫我们要兴奋的大声的去唱出这个副歌，欢欣欢欣，你当欢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哋有冇唔多唔少都遗忘咗呢啲喜乐嘅元素咧？就好似我哋可能都遗忘咗呢一只诗歌一样。于是我就四围去揾下，有啲咩生活嘅里边一啲嘅喜乐嘅元素。喺个人嘅层面，我就发现咗我头先所讲嘅种植小盆栽，其实系可以体验到上帝嘅奇妙创造。我喺里边咧系持续咁感受到一份嘅开心喜乐。而在社会的层面里面，我亦都相信我们可以藉着去栽种我们的心灵，体验主的公义彰显在人间，然后做到常常喜乐。所以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发掘一下这个的主题，栽种公义常常喜乐。在当中我想跟大家思想的，虽然可能在理想和现实中有一些挣扎，我都不例外。我想这个讲章的时候都有很多挣扎的位置，但是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亲自的得到上帝的教导。首先我们今天讲的经文的里面，保罗对一班的基督徒讲话，你们要常常喜乐，当中所讲的喜乐究竟是什么呢？参考刚才那个诗歌的歌词，歌词里面说基督徒的快乐或者叫做基督徒的欢欣，是建立在我们对主的信心，而喜乐的本身亦都是我们信主的具体表现。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将来会再回来的，他是会掌管一切的，他是会带领我们的。他现在虽然已经升天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但他是永远在会跟我们在一起。张林奇提醒我们的喜乐欢欣，正正就是这位大有权能的大君王必会再次降临带给我们的喜乐。不过这份喜乐不是单单是指上帝在我们众多的生活的事务上面给我们的快乐的经验，例如生活优质，环境不错，有好东西吃，有好东西玩，人缘好，身体好，没什么压力，事事顺利。我们相信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不只是这样，这份的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喜乐是在世人眼看里面极之困难的处境仍然能够有的。旧约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哈巴谷先知这样说，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我们对哈巴谷先知的这一番话可能都不多不少会有些共鸣的，不过我们的版本就可能是这样。大时大节没得去旅行，出街都不敢，连在家都要躲在厕所又要戴口罩，堂食得两个，六点后还要没有外卖，还要外卖这餐厅去到的时候做什么都没得吃。讲完一大轮这些有共鸣的说话之后，最后那一句然而这两个字之后，你会怎么填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生活，我们是怎样面对困难的处境，是怎样回应的呢？哈巴谷先知他的回应是，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发出一个邀请，不如我们在这一刻一起去求主去帮助，给我们力量，令我们能够可以突破我们人的软弱，让我们能够照哈巴谷先知一样填上这一句说话，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不过今天的经课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节，保罗就不是这样邀请读者去回应，他一开口用命令式的说话去让他的读者要听这句说话。他说你们要喜乐，这个你们要喜乐很直接的教导是不容易接受的。你会说、哎、你这么厉害你自己做了，我就不得了，我真是辛苦嘛，我一点都不开心、啊、不只是疫情反复，还要是政局又不明朗，世界的局势也很紧张，令到我真的很辛苦，怎样可以喜乐呢、啊、好了，就算呢是能够好像哈巴谷先知这样说了，在困境的里面仍然坚持很有信心告诉人家我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基督徒，但是有时也都会被人报以一个奇怪的眼光，甚至被人批评说这个人离地不吃人间烟火太理想化，这些批评其实也都让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压力。近年香港都有乱乱地，我们在香港做基督徒，当时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逆境，要仍然感到喜乐，其实处处表现到对上帝有信心的话，我们其实跟我们周边的亲友可能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我们是很少数的，在社会里面基督徒是很少数，面对大多数未信主的朋友，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可能我们都挺难做到常常喜乐。不过能够常常喜乐又正正是我们做基督徒里面所谓可以同世界与众不同分别出来的具体表现。所以 與其我哋話保羅呢一句要常常喜樂係一個責任，係要必要做嘅嘢嘅話，不如我哋當佢係一個機會，提醒我哋可以喜樂，其實係用嚟表達對上帝真正嘅信心。弟兄姊妹，我明白現實同理想好大掙扎嘅，不如我哋就一齊去努力。努力去求天父去帮助我们，去把握这个机会去表达对他的信心。所以跟着我会讲一讲，究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去表达好这一份的信心。刚才的经文，保罗在作出了要常常喜乐这个提醒之后，在第十八节他继续去解释，他说原来十六到十八节所讲的事在上帝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上帝的旨意来的。这个旨意两个字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旨意是指向信徒，是跟信徒讲指定要给他们。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旨意呢，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要给那些信徒的。基督徒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并且满有大能的神。他已经来了我们的当中，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讲过，他说现在我到你们哪里去，我在世上说这些话是要他们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这样讲的。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我们充满了他的喜乐。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充满，能够表达到对上帝的信心的喜乐，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到，而是要因为主来到的时候，我们要被主充满才可以。即是说，不是平时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事、人、物所生的快乐，这份快乐是在乎我们在当中有没有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充满我们。这份的喜乐甚至乎无需要在人世间的快乐建筑为基础，我们可能会在很不安很困难的情况也都可以有这份的喜乐。不过耶稣在复活升天，他已经回到上帝的宝座的右边，那他怎样来到我们的当中去充满我们的呢？充满了耶稣，其实就有一种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临离开之前跟门徒讲，他说圣灵在他升天之后将会作为保卫师，会教导他们，会赐平安给他们，只要他们谦卑交托，天父就会藉着圣灵充满他们，住在他们里面。而藉着传统，我们现世的基督徒群体都会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居住，可以被圣灵充满，换言之都可以被主耶稣基督充满我们。人被圣灵充满呢，可以用一个平日用的饮水的水杯去比喻。当水杯呢是空的时候，其实不是没有东西，只是呢充满水杯的里面是空气，我们呢看不到。但是当我们倒水入去这个杯里面的时候，空气就会被挤出来，水代替了空气占了它的位置，这个时候杯里面就充满水，我们就很容易地拿来喝。人的生命若果完全被圣灵充满，上帝就会排走当中未能够令我们发挥作用的东西。水杯当然是用来喝水或者喝其他饮品的，但是没有水倒入去，杯就只是用来装空气，发挥不到作用。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帮助我们以上帝的方法去思想，以主的意志，以耶稣的方法去表达情绪，会教导我们应该喜欢些什么，不喜欢些什么，令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成为合上帝使用的器皿。 原则上圣灵是已经赐给我们的了，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将我们生命交托给主，正如我们在决志那一刻所做的承诺，然后当我们在受洗加入教会里面领受圣灵之后，就可以常常被圣灵充满，充满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充满主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成为主有用的器皿，带着祂的生命力，真正的做到常常的喜乐。不过原来呢，有一些人呢是不愿意被圣灵充满，正如保罗在十九节里面呢有些劝戒，他知道我们呢总是熄灭圣灵，总是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呢他再用一次命令式的语句呢去告诉我们要留心。假设呢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就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在个床上放一个闹钟，好像呢我们跟这个闹钟的关系这样，理论上闹钟呢放在个床上面呢，它要发挥作用呢是要来叫醒我们的，但是如果闹钟你按熄它，然后呢你又睡回，闹钟呢就在这里都没用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求主赐给我们勇气，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份的勇气，教导我们不要按熄圣灵这个闹钟，给我们日日的提醒，这个闹钟提醒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意志、情绪，喜欢些什么，不喜欢些什么，都交给上帝，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啊，我们要一起求的是勇气，因为当我们要被圣灵这个大闹钟去叫醒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改变，甚至不认得自己，而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改变要很有勇气去面对，而且因为我们是要分别出来，我们与众不同，所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保持这个改变的状态。那这些是什么的改变来的呢？根据圣经的教导呢，有两个层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个人的层面，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呢他会在生命的里面呢处处表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特质。而在公共的领域里面呢，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有机会好像以赛亚先知这样说，在社会公义的彰显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他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今天我想配合众议会的主题，集中在公共的领域里面为例子，去讲解一下我们可以怎样去藉住栽种我们的心灵，体验主的公义彰显在人间，做到常常喜乐。以赛亚书一章提到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复兴的计划，他说有一班人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会被兴起。经文中比喻这个复兴的行动叫做栽种一棵公义树，那班人在社会里面做的行为就成为了这棵公义树的骨干。这次复兴的计划其实是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救赎恩典，这个恩典不像一次性的，而是上帝委身不断施予他的恩典，这样的委身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约，是一种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忠诚，无论以色列人几咁反叛、几咁软弱，面对咩嘅敌人都好，上帝定义系施恩拯救佢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对以色列人行嘅公义嘅行为。佢唔止去做，仲会时常咁做，亦都会一直咁做。 因此如果我们要秉行公义，就一定先要明白上帝的公义的作为。我们对弱势社群的关怀往往在表面，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对一次性的行动，我们可能会特别有兴趣，但一讲到要深入认识长期关怀，就比较难配对得到。但又要公平地这样说，都不关晒弟兄姊妹事的。其实有时候都有不少人愿意这样去长期关怀一些人，但是可能我们的受众在这个社会的环境底下都没什么这样的期望。我们有时候太热心，还会被人误会，怀疑我们有什么的意图。真正公义的作为，就是要跟足上帝怎样做，他怎样持守对以色列人的约，怎样坚持去爱他们到底，我们就怎样为我们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去求，亦都与他们同行。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贫穷的人不断有好信息，伤心的人不断得着医治，被掳的人最终得释放，被捆绑的人终得自由。不是一次性，而是整个生命的投放，是整个家庭的成全，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是单单一次的祈祷祝福，而是每日祈求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别人的需要，而是每日祈求上帝操 fit 我们的两只脚，当有人需要的时候就向前走过去。基督徒所作出的社会公义行动，不单单是做善事，为不公平的人发声，当中参与的人必须被圣灵充满，以致他们的行为是跟主一样地去做。他们是效法上帝一直以来对软弱无助的社群所作的公义行动。秉行公义的心虽然已经藉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撒种，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要继续让它成长，我们不可以急的，我们一定要慢慢让它呢成长起来。栽种是需要时间，就好像我们种小盆栽，很多时候淋一日水淋两日水好像没什么反应，但是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面，它慢慢地成长。有时你会说我种种下种不到，那一刻会有点不开心，但是原来这一次失败的经验是下次你成功的关键。上帝有祂的时间，要你作出合适的行动去配合祂，要你成为合用的器皿。你要保持住栽种这些秉行公义的种子，要等待它的成长，等待它开花结果，每一日都可以好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61:10这样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因上帝喜乐。这样就能够有真正的常常喜乐。弟兄姊妹，当我们做不到在疫情的里面那种的严峻的情况，在政情不定的日子的里面常常挂在面上一些开心的表情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勉强。相信你硬硬来都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常常喜乐的意思。但是藉着今天的分享，我很希望和你们一起祈求天父教导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这一份因主来到我们心中，以致我们能够常常能够表达到的喜乐。其中一样切实可行的，就是求主的圣灵再次的挑旺我们秉行公义 的火，使我们可以每日看见赐福的生命，乐意的与人同行，经历每一段路的挑战。今天的题目是栽种公义，常常喜乐。 我非常愿意你们每一个都可以呢被圣灵每日的充满，活在上帝在你们每一个心里面的旨意，秉行公义，真正能够常常喜乐。最后我们一起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向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喜乐的源头，你是公义的榜样，你已撒种在我们心里面，求你提醒我们要好好地淋水施肥，并且在得时不得时都坚守信心，相信你必定会将这些公义的种子令到他们发芽生长。愿主的平安的上帝亲自的令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多谢主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